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撒拉。撒拉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妻子，是以撒的母亲。她本来的名字叫撒莱，后来神给她改了名字，叫做撒拉。圣经第一次出现撒拉的记载是在创世纪11章29节，那里说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名叫撒莱。紧接着30节就说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撒拉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生育。当今社会很多大城市白领阶层的年轻夫妇也选择不要孩子，可是选择不要孩子跟不能生育是两码事。如果身为妻子不能生育，在今天的社会来说也是很大的缺欠，更不用说几千年前的亚伯拉罕的时代了。女人不能生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是莫大的羞辱，别人甚至认为他是受到了神的咒诅。所以撒拉一生最痛苦最苦闷的就是不能生育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他90岁的时候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活到70岁的人都不多，90岁更是高龄了，很多人根本活不到90岁，而且即便活到了90岁，也是行将就木的人了，身体已经非常软弱，能生育的人到了这个年龄也断了生育的能力。可是撒拉却经历到了神迹，神让他90岁怀孕生子，生下了以撒，而以撒的后代就是以色列民族。结果撒拉这个一辈子饱受不生育之苦的女人，最后却成了多国之母，百姓的君王也从她而出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。用苦尽甘来转悲为喜来形容撒拉的一生，恐怕都太轻描淡写了。有趣的是，圣经中记载了好几位不能生育的妇女，最后神不但让他们生下了儿子，而且儿子们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。撒拉生下了以撒， 利百加生下了以扫、雅各。雅各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父亲。哈拿生下了伟大的先知撒母耳，还有新约的伊丽莎白，他生下了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先知施洗约翰。这些女人起初都是不能生育，可是神眷顾他们，让他们生下了儿子，而且儿子们都被神大大使用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痛苦，不同的难言之隐，也许是身体上的，也许是心灵上的，也许是外在环境，或者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苦难。可是认识神的人就有这个福气，能够经历到神的眷顾。神会把不好的转变为好的，最终让我们苦尽甘来，转悲为喜。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段经文称赞了撒拉的信心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却常常忽略了撒拉。原来圣经也称赞了撒拉的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列出了信心人物的楷模，撒拉也榜上有名。这里说撒拉是因为有信心，相信神是可信的，所以才生出了子孙来。你会说，不是神让撒拉怀孕，撒拉就怀孕生子的吗？不错，可是不怀孕的妇人很多，神并没有让每一个不怀孕的妇人都得到儿子。就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，以色列中有很多寡妇，可是以利亚只是奉差去了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以色列中也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可是以利沙只是医治了叙利亚国的乃曼。神当然能行神迹，可问题是我们有信心吗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经历到神呢？关键就是信心的问题。我们都愿意说我相信，我有信心，可是我们真的有信心吗？人心是很诡诈的，可以自欺欺人。我们能不能诚实地扪心自问，我们真的相信神差了主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将来他还会再来，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，信他的人就能进入神的国吗？如果真的相信，那么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方式会完全不同。我们考虑的是将来的事，追求的是怎样讨神的喜悦，追求的是属灵生命素质，关心的是如何为主多做工，多得些灵魂，而不会在地上追求家庭幸福、事业有成、生活舒适等等。简单来说，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态度，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了。神给亚伯拉罕、撒拉的应许远非一个儿子以撒而已，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人数多如尘沙， 凡你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、撒拉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得到这个应许了吗？没有，这个应许是几百年后才应验。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应许地，并且将应许地分给了12个支派。亚伯拉罕、撒拉有生之年虽然没有得到这个应许，可是他们一生就是为这个应许而活的，一生漂泊寄居，神让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。正因如此，神才让他们经历了老来得子的这个神迹。丈夫100岁，妻子90岁，绝对不可能生孩子了，可是神却给他们行了这个神迹，因为神看见他们是有信心的，他们一生都是在凭信心而活。可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情况是，很多人并不相信神，一心关注这个世界的生活，每当遇到了困难，可能是病了，可能是找不到工作等等问题，他们也求神，可是发现神没有回答，于是他们就说，这个神怎么不真实呢？怎么不灵呢？神当然不会回答，因为你根本没有信心。神看的是亚伯拉罕、撒拉的这种信心。而从你的生活方式来看，你只关注这个世界，根本没有想到将来天国会降临。你以为就在这一刻你相信神就是有信心吗？大错特错了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的一生都是在为将来得到神的应许而做准备，像亚伯拉罕、撒拉一样，他看神是信实的，一定会赐给他进天国的应许。虽然现在还看不见，没得到，可是他在世上活着就是为了这个目标，所以他在世上就像是寄居的人。寄居的人当然不会置办产业，追求事业，安居乐业，他会把一切精力、时间、金钱都用在侍奉神上，为永恒的事情效力。这种人他一定会常常经历到神，经历到神迹奇事。我们翻到创世纪21章1到7节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8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神照他的应许让撒拉生了一个儿子。留意撒拉经历了神的帮助后，他是如何回应的呢？他知道这是神让他得了儿子，他感谢神，所以他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这是神的作为。经历了神之后感谢神，承认是神的作为，归荣耀给神，这就是撒拉信心的体现。 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神，可是问题是我们经历过了之后，往往不承认是神的作为，反而当作是偶然。我自己也深有体会，我有过几次为别人代求的经历，他们都是非基督徒，在生活中遇见了困难，有的是找不到工作，有的是亲人病了，他们请我帮忙，而且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神，求神帮助。之前我也有言在先，我说神帮助了你，你要信神，他们都点头同意，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，神真的帮助了他们。需要工作的找到了工作，需要医治的得到了医治，可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是神的作为。有的人很坦白地说，可能是偶然。有的人虽然嘴里没有说出来这句话，可是从他们的回应就能看出来，他们觉得是偶然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相信神，更没有人从此委身给神。有了这几次教训，现在我不愿意轻易为人祷告。神当然可以行神迹，可问题是，那人最终得到了神的帮助、拯救后，愿意承认是神的作为吗？愿意从此委身给这位神吗？太少人愿意了。他经历了神的恩典，却漠然置之，那么他将来见到神如何交代呢？岂不是罪更大了吗？在新约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记载说，主耶稣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，可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与神，承认是神的作为，感谢神。主耶稣称赞他有信心，因为这就是信心的体现。我们需要扪心自问，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之后，有没有承认是神的作为，归荣耀给神，委身给这位神呢？这就是信心了。所以撒拉的信心并不简单，难怪他被列为信心人物的楷模。我们翻到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使徒彼得在这里称赞撒拉是做妻子的楷模，她顺服听从丈夫亚伯拉罕，称亚伯拉罕为主，意思是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奴仆。今天的世代是讲究人权的世代，是讲究男女平等的世代，似乎圣经非常不合潮流。留意彼得这里并没有单单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看一看前文，在彼得前书二章13节14节，彼得还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 顺服在上的君王，顺服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接下来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，彼得说，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。然后就到了彼得前书第三章，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做基督徒就要学习顺服。常常听人说，为什么要顺服？我们不妨反过来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顺服呢？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最聪明、最能干、最有远见，别人都应该听我的。所以世界永远争斗不休，永远没有和平。可是一个敬畏神、信靠神的人，他也会顺服人。他不会说，那个领导那么笨，或者我丈夫不如我，为什么我要顺服他？因为他不会看自己比别人高明。圣经教导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一个真基督徒不会高看自己，而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。另一方面，即便领导或者丈夫的意见真的不如你的意见好，可是别忘了我们信靠的是神，神在背后掌管着一切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顺服错了人呢？可见是对神没有信心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要是我的丈夫也是亚伯拉罕这种属灵伟人、信心之父，我当然也会甘心情愿地顺服了。这样说的人可见是不顺服的人，只不过为自己的不顺服找个借口罢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要知道，现在我们看圣经，觉得一切都一目了然，亚伯拉罕真是属灵伟人、信心之父。可是如果时光倒流，把我们也放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跟亚伯拉罕相识，我们也未必能够珍惜亚伯拉罕，看他是属灵伟人。这是属灵眼光、属灵生命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现在都不能顺服神的话，不能顺服神让我们顺服的人，可见我们属灵生命有问题。那么即便亚伯拉罕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也不会顺服。亚伯拉罕并非没有缺点，比如在创世纪十二章和二十章记载说，亚伯拉罕有两次害怕别人看见撒拉的美貌，会杀了他这个当丈夫的，所以就叫撒拉跟人说他们是兄妹关系。结果当地的王真的把撒拉接进了宫，如果不是神出面向两位王显现，撒拉就会被他们玷污了。想一想，如果把我们放在撒拉的位置上，我们受得了亚伯拉罕这种丈夫吗？这哪里像大丈夫的行为呢？一见自己有生命危险，就宁可牺牲妻子，犯了一次这种错误也就罢了，居然还犯了两次，哪个做妻子的受得了呢？可奇怪的是，撒拉这两次完全顺服了亚伯拉罕，为了保护亚伯拉罕，他宁可牺牲自己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经历了神的看顾，神亲自出面解救他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撒拉顺服亚伯拉罕很容易，撒拉是出于仰赖神、敬畏神而甘愿顺服丈夫的，所以他也蒙神悦纳，得到了神的祝福。可能还有人会说，既然撒拉这么有信心，又顺服丈夫亚伯拉罕，可是为什么撒拉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丈夫亚伯拉罕做妾呢？而且亚伯拉罕真的听从了撒拉的意见，娶了夏甲做妾，生下了儿子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似乎亚伯拉罕反而顺服了撒拉，根本看不见撒拉顺服亚伯拉罕， 如何理解呢？这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16章，撒拉提议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，亚伯拉罕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这并不代表说亚伯拉罕就顺服了撒拉，更不能说明撒拉不顺服。留意在创世纪16章里，撒拉每做一件事都是征求了亚伯拉罕的意见，得到同意后撒拉才做。当然，收夏甲为妾是亚伯拉罕犯的一个错误，他误以为这就是神赐给他儿子的方法。要知道，在创世纪15章，神第一次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会有自己亲生的孩子，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。可是神并没有具体说孩子的母亲是谁，是到了创世纪17章，神才具体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撒，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。但在创世纪16章这里，亚伯拉罕撒拉还不知道神具体如何给他们儿子。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一夫一妻制，可是当时社会是一夫多妻制，可以妻妾成群，而且当时的风俗是妻子将自己的使女给丈夫做妾，生下的儿女就归在妻子的名下。亚伯拉罕已经80多岁，撒拉应该是70多岁，他们等了那么多年还没有儿子，显然信心软弱了，便用了世人所用的方法，并且错以为这就是神赐给他们儿子的方法。但神也体谅了他们的软弱，并没有责怪他们，神还祝福了以实玛利，让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，现在的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。当然，虽然神原谅了亚伯拉罕撒拉的这次失败，然而他们的这次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深远的。直到今天，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依然水火不相容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汲取教训，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